百年大党，披肝沥胆，波澜壮阔。百年大党，一刻不停，砥砺前行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周年之际，湘潭县融媒体中心特推出《星星之火》湘潭县党史故事专栏，倾情介绍湘潭县百年地方党史。这些小故事是百年党史烟云中的星星之火，照亮百里莲香，从黑暗走向光明，从光明走向辉煌，共为中华民族实现站起来、富起来、强起来。这些小故事让我们的灵魂接受思想的洗礼和熏陶，筑牢信仰之基，补足精神之钙，把稳思想之舵。
学党史，悟思想，办实事，开新局，奋斗百年路，启航新征程。听众朋友，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是假戏成真的革命夫妻。1927年7月，罗亦农任湖北省委书记。一天，罗亦农在武汉党的干部会议上做形势报告。大学毕业的共产党员女干部李哲石听了他的报告，深受鼓舞。8月初，组织安排李哲石任罗亦农秘书，办女主人，与罗亦农住在一起。省委的负责人每次到罗亦农、李哲石住处开会或者汇报工作，李哲石总是机灵地在楼下放哨。平日里，罗亦农像大哥一样呵护着李哲石，罗亦农的关怀使李哲石感到温暖。罗亦农偶尔有空闲，就和李哲石到河堤岸散步，彼此间越来越亲近，终于坠入爱河。在党的87会议上，罗亦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，9月随党中央迁上海。在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，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，还任中央组织局主任。罗亦农和李哲石租了新闸路新闸里28号做住处，同时做中央组织局的机关。1928年元旦，罗亦农、李哲石正式结婚。瞿秋白、杨之华夫妇、周恩来、邓颖超夫妇、李富春、蔡畅夫妇、王若飞及中央秘书处的同志都来贺喜。4月15日上午，罗亦农和时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谈完工作后，邓小平刚从后门离开，英国巡捕就从前门进入罗的住宅，逮捕了罗亦农。周恩来得知罗亦农被捕的消息，立即组织营救，但营救无果，敌人已经知道罗亦农的身份，提前引渡，将他送往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。在狱中，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与威逼利诱，罗亦农始终坚贞不屈。21日，蒋介石下令枪决。罗亦农身穿直贡尼马褂、灰色蔽脊长袍，衣冠整齐，从容就义。他从被捕到牺牲前后仅6天，时年26岁。22日， 李哲石得到罗亦农遇难的消息，昏倒在地。次日晚，周恩来代表中央看望李哲石，交给他罗亦农的遗言，上面写着：“哲石，永别了，望你学我之所学，以慰我。灵若有知，将永远拥抱你。”